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10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中国官方对刚结束的美中新一轮贸易谈判做出了积极评价，至于中方是否做出让步，记者叶冰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说，一国两制在习近平上台后已经彻底变质，记者申华将在香港为您做最新报道。另外，北京同意让2000名哈萨克族人离开新疆，这是迫于国际压力还是另有原因？中国官方安排外国使节和媒体参访新疆，是否展现了当地的真实情况呢？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讨论。首先，我们来看几则与中国相关的重要新闻。中国和韩国呼吁美国与朝鲜在走出目前双方的谈判僵局，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中要相向而行。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10号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会见了来华访问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报道说，习近平希望美国和朝鲜能相向而行。朝鲜官媒朝鲜中央通讯社在报道金正恩8号对中国的访问时说，金正恩向习近平阐述了改善朝美关系和契合谈判目前的困难与关切。不过，美国表示，在朝鲜采取更多的步骤，放弃其核武库和远程导弹前，美国不会解除制裁。韩国总统文在寅说，美朝领导人第二次峰会将是一个解决朝鲜要采取什么具体措施，以及美国将对这些措施做出哪些回应的场合。文在寅在星期四表示，他愿意与国际社会合作，至少部分缓解制裁，来允许韩朝之间开展一些商业和旅游项目。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星期三在一份加拿大报纸上刊登文章，批评一些人认为中国逮捕2名加拿大公民是对加拿大拘捕孟晚舟采取的报复行为，认为中国在欺负加拿大。他接着表示，对这些人来说，中国采取自卫行动是对加拿大的冒犯。这是中国官员首次将逮捕2名加拿大人与加拿大拘押华为公司主管孟晚舟的案件直接相连。就在同一天，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文章说，如果孟晚舟成为不公平政治围攻的牺牲品，美国和加拿大应该感到羞耻，并且做好受到中国进一步报复的准备。美国政府指称孟晚舟隐瞒了华为违反美国制裁伊朗的法律。美国和德国等国家也敦促中国释放在押的加拿大公民，而中国方面拒绝了这些国家的要求。继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还有英国等国家之后，挪威也在考虑是否不准许中国华为公司参加 5G 网络的建设。挪威司法部长瓦拉在星期三表示，挪威与美国和英国等国家有同样的担心，忧虑在网络中发生损害国家及个人的间谍行为。华为公司目前是世界第一大电信设备制造公司，多年来被西方国家质疑有中国政府和军方背景。根据路透社一项最新报道，华为与伊朗和叙利亚的2家公司关系密切。华为的挪威分公司则表示，愿意对华为设备进行详细的检测与核查，以证明可以用作挪威 5G 网络中的安全产品。台湾立法院临时会在10号上午三读通过了2019年的政府总预算，行政院长赖清德到立法院向立法委员们表示致意。赖清德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预算已经通过，时间也已经到了，11号将进行内阁总辞。在去年11月24号，民进党在台湾9合1选举中大败，赖清德即刻表示对败选负责，在脸书上宣布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不过获得了总统蔡英文慰留。赖清德是蔡英文内阁的第二位行政院长。首任行政院长林权在完成了阶段性任务后，在2017年的9月份辞职。赖清德任内推动的一些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从9合1选举的结果来看，似乎没有赢得多数选民支持。 台湾总统蔡英文已经同意赖清德辞职。根据报道，在陈水扁政府期间曾经担任行政院长的苏贞昌很有可能回锅担任新的行政院长。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结束了在北京的两天访问，回国之后，中国方面发布消息盛赞两国的盟友关系，并且表示支持半岛无核化以及美朝再次举行峰会。与此同时呢，北京积极地评价了最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但是回避提到中方在贸易战中是否做出让步。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对于金正恩这次我们知道可以说闪电式的出访北京啊，中国方面发布的消息有什么样的新意或者看点？那么这一次的习金会与朝核问题还有美中朝的三边关系又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啊？
朝鲜领导人结束访华行程回国之后，今天早晨中国官媒新华社和央视才公布了习近平与金正恩会谈的情况。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与金正恩在会谈中都提到了中国与朝鲜的传统友谊、建交70周年等等。习近平表示支持朝方继续坚持半岛无核化方向，改善北南关系，支持美朝会晤取得成果。金正恩表示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缓和，他对中方发挥的作用表示感谢。金正恩在会谈中称朝方将继续坚持无核化立场，同时金正恩还表示希望有关方重视并积极回应朝方的合理关切。至于金正恩提出的是哪些诉求呢？新华社报道没有说。舆论普遍认为朝鲜最关切的问题不外乎其政权安全以及国际社会解除制裁。去年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会谈后发表了共同声明，朝鲜彻底契合之前呢，美国不会停止对朝鲜的制裁。那么现在美朝双方在准备第二次朝核问题首脑会谈，中朝对此都释放了正面的信息。不过朝鲜官媒与中国官媒报道呢也有不一致之处。朝中社称金正恩再次邀习近平访朝，习表示接受邀请，但是中国官媒和官方啊都回避了习近平接受访朝邀请这个细节。在今天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表示，中朝两党两国有高层互访的传统，请大家稍安勿躁，有具体情况会通报。以前中国官媒和外交部都表示领导人访朝要看双方的方便，而这次中国官方没有提，耐人寻味。此外呢，尽管中国方面呢盛宴款待朝鲜宾客，但是官方报道却省略了金正恩他到达北京当天刚好是他35岁生日的细节。余文。
是的，那么叶斌，我们知道就在金正恩访问中国期间呢，在北京还有另外一个看点，那就是美中之间的副部长级的贸易谈判。这一次呢，美中贸易谈判结束之后，双方都发表了声明，是怎么说的？那么舆论与分析人士又如何来解读当前的这个美中贸易局势还有未来的可能走向呢？
本周同时进行的呢还有美洲贸易谈判啊。那么中国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刘鹤意外现身，而原定两天的谈判出现了加时赛的情况，但是双方仍然没有达成协议，引起外界不少议论。美中双方都各自发表了声明，中国商务部的声明说双方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就共同关注的贸易问题和结构性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细致的交流，增进了相互理解，为解决彼此关切的问题奠定了基础。今天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记者会上表示，双方谈判达成了一些共识，下一步呢将保持沟通。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双方讨论的议题包括贸易问题和结构性问题，时间长说明双方对于磋商的态度都是严肃认真和坦诚的，都在朝着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方向而努力。谢谢。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声明说呢，双方讨论了结构性改变的问题，包括强制技术转让、保护知识产权等，考虑了在贸易关系中实现公平互惠和平衡的途径。 另外，谈判还关注了中国对于大量购买美国产品的承诺。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副主任邱达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认为此次谈判的不同之处，要求双方签订的协议要经过核查和有效的强制执行，跟监督朝鲜去核的要求相似啊。那么中国同意购买大量的美国农产品、能源和制造产品，邱达生说呢，这个跟中国2018年做出的承诺呢相类似。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邱达生的评论。
如果说这个后来发现，就是说可能中共那边跟北韩一样，就是说可能只是他希望这个取得一个暂缓，但是他没有去落实他这些承诺的话，那么这个下一步那个川普绝对不会犹豫再把关税加上去的。那么此外，另外一个值得观察的就是说，即便呢在观察期间哦，其实一些非关税的贸易障碍哦，这部分哦可能也不会轻易去做。比如说像现在，比如说像美国呢，它联合这个加拿大还有纽澳这些国家，还有日本一起都是不想要采购这个华为跟这个中兴的通讯设备，这部分呢，我觉得不会轻易的解禁的。
值得注意的是呢，今天新华网刊登的一篇文章称，对于中方的一些关切，美方做出了某些让步。文章还说，美方提出的结构性诉求，包括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等，看上去咄咄逼人，实际上是中国深化改革开放所需要做的。看来中国为了与美国达成协议，终止贸易战，有可能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做出让步。当然以牙还牙、奉陪到底都不提了。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方面只字不提中方所做的让步。在北京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指出，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他说，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口头上依然强硬。今天呢，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了中美建交40周年招待会。王岐山发表讲话说，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呢不会停滞，这个开放大门呢只会越开越大。那么这个门究竟能够开多大？3月2号90天，经贸谈判期限后呢，大家可以继续观察。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详尽报道。继续我们来看看，针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1月2号所提出的对台一国两制的方案，香港的末代总督彭定康最近说，没有民主体制会同意加入独裁体制。他指出，香港的一国两制在习近平上台后已经彻底的变质了。有关详情，我们下面继续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来为您报道。申华你好。
你们好，大家好。
是，我们来谈一谈彭定康在最近就香港的现状他所做的一些最新说法，他到底说了一些什么，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呢？
好的，那么香港主要报纸今天都重点报道了这个香港前总督最新的关于香港政治状况的一些讲话。这个讲话呢是在星期二，彭定康呢在英国议会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上，这个就香港形势做这个演讲的时候谈到的，有这样几个基本点。那么彭定康认为呢，主权，香港的主权在移交后的头10年到15年期间，一国两制很成功，这是他的原话。另外他讲呢，香港人保留了很强的公民意识，在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平衡，享受了法治和言论自由是毋庸置疑的。另外一点呢，他还赞扬了邓小平非常出色地处理了这个香港回归的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关于占中运动呢，彭定康还讲说，这些年轻人并非是激进的，而且是很爱国的，是相信法治的，这是他对占中运动的评价。另外还有一点，这实际上是关键点了，就是他认为这个香港目前状况的变化呢，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后，对香港的控制普遍的呈这个收紧的态势。那么他还特别谈到了所谓港独的问题，认为自己在香港期间最大的反对他政府的这个示威，也就是几百人，现在居然出现了独立的运动，令他非常的惊奇。那么这是来讲的关于彭定康的讲话。另外还要谈一点，这个现在香港报纸普遍介绍的是，香港的英国的经济学人下面的一个智库 有关那个民主指数的一个最新的披露，就是2018年的时候，香港的自由指数，已经降到了73位，比2017年下降了2位。主要的原因呢是香港在选举过程当中和所谓多元性评分方面拉了分儿，因为现在的香港政府是所谓的混合政权的边缘状态。这是来讲的这个两条呢主要的这个新闻是关于香港政治状况的。另外来讲，不得不谈一下来讲呢，最近关于这个《华尔街日报》援引未经透露的消息来源说，马来西亚政府的会议记录讲，中国的高级官员提出呢，要在香港监听这个《华尔街日报》记者的住所、电话还有这个电脑资讯。那么这个来讲呢，这个没有特别得到100%的证实的消息，也可能来讲这个消息来讲呢，这个最后要得到证实的话恐怕需要若干年。如果马来西亚有文件解密状况的话，我跟几个人聊这个问题，他们如果说马来西亚有这个文件解密状况的话，若干年以后恐怕才能够证实。但是就此而言呢，这个香港的民主派反应的比较这个谨慎，但是也很明确。为此来讲呢，我要谈一下民主党这个议员涂谨申在昨天的新闻稿里面特别谈到了一点，就是说如果这个行为呢是中国官员个人所为，那么来讲呢是为了邀功、为了图利、为了赶快把一国两制、这个一带一路的事情这个工程拿下来的话，采取这个非组织手段、非法的手段，那就要进行彻查。如果是所谓国家行为的话，他促请那个中央考虑牺牲一国两制值得不值得。余文，
嗯哼，好的，我们谢谢记者升华，看来在香港的消息还是不少的，谢谢升华。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看看中国政府最近在新疆似乎采取了一些不同以往的作为，先是安排了12国的外交官员和部分外媒到新疆去实地访问，同时呢又宣布了要允许2000名哈萨克族人离开新疆，这是在向国际间示好还是另有目标？2019年新疆的人道危机有没有缓解的迹象？在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人道中国组织的共同创办人周峰锁先生以及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先生将与您分享他们的观察与见解，也欢迎您加入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2018年新疆的再教育营引发了全球舆论的关注和批评。2019年刚开年，中国政府似乎采取了一些不同以往的作为。在星期三，哈萨克斯坦外交部证实，中国同意让2000名哈萨克人放弃中国国籍，离开新疆。而在上个星期，中方安排了12国的外交官，还有部分外媒，在中国官员的全程陪同下，参观了新疆的所谓职业培训中心。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陆康还表示，欢迎联合国的官员来访问新疆。巨大的国际压力是否在迫使北京做出让步？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和穆斯林的严厉监控会不会缓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方针是否可能改变？另外，这些即将离开中国的哈萨克人能否让外界更了解新疆的真实情况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人权组织人道中国的共同创办人周峰锁先生。周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谢谢。
第二位呢是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先生。伊利夏提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观众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周峰锁先生来跟我们谈谈了。我们看到这是在昨天星期三传出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中国政府允许让2000名的哈萨克族人离开中国，那么要他们放弃中国的国籍。那么据了解啊，报道说这项消息实际上是早在去年底哈萨克斯坦政府就与北京达成的共识了。那么北京为何要这些人离开新疆？您能不能谈谈您对于这项新发展有什么看法？
我想这两个消息表达的意思都是一致的，就是国际压力是有效的。那么哈萨克这些2000多名要求加入哈萨克国籍的人被允许离开，当然跟哈萨克这个国家哈萨克斯坦国家他们的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这种压力有很大的关系。中共要推动一带一路哇等等，可能就是把这作为一个重要的起点吧。那么这个国家他们提出来这种要求啊，我想这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也反映了就是在新疆现在这种情况，以前国际社会在这方面压力太少啊，那特别是像维族啊，他们没有一个主权国家支持他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
是，那么伊利夏提先生，我想请您谈谈您的看法。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在2017年的8月份，大约一年半前，自由亚洲电台还报道了，那么很多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发起了逃亡潮，要离开新疆，要逃往哈萨克斯坦。但是呢，在新疆当地的官员为了阻止他们，甚至还扣留了当地居民的护照。为什么一年半之后新疆当局会出现这样的一种转变？那么这些被允许能够离开新疆的大部分的哈萨克人是什么样的背景呢？
这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澄清一个概念，这些2000多哈萨克人呢，他们应该把他们当作一种政治难民，他们现在是被哈萨克接收为难民，因为没有任何人愿意会自动的离开自己的家园，只有他无法生存的时候，家园已经变成了地狱，或者是呢监狱的时候，人们才会放弃自己的家园，寻求另一个安全的地方，只是为生存。因为移到任何一个新的地方都会造成生活从零开始，所以这2000哈萨克人虽然数目少，但是就同周峰所说的一样，这国际社会的压力，一个主权国家哈萨克斯坦作为一带一路的起点，如果东土厥斯坦是桥头堡的话，一带一路的，那么哈萨克斯坦呢就是个起点，所以这个的影响非常重大。再一个呢，就是说哈萨克斯坦的这些哈萨克人，一些维吾尔人，对这个揭露东土厥斯坦这个集中营的问题呢，他们起的作用相当大。所以中共我相信和哈萨克政府做的，这是一个安排这部分难民逃亡，然后通过这个呢，可能和哈萨克有一些协议，也就是说您刚才提到这2000人出来以后会不会让外界知道更多的，我的看法是可能这2000个人出来以后，哈萨克斯坦会对这种进一步的揭露集中营的这些人呢进行限制，或者是对他们呢不给予任何的媒体的接触等等，通过这个呢就配合中共进一步对维吾尔人的打压。所以这2000人的这是一个政治协议，也就是说哈萨克斯坦接受了一批难民。
哼，是，稍后回来我们还要探讨，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新疆政府邀请的12个国家的外交使节，这其中呢就包括了哈萨克斯坦政府的外交官员呢。不过稍后回来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话题。我想继续请伊利夏提先生跟我们谈谈，您刚刚说要把这2000名的哈萨克人视为是政治难民。我们知道在新疆当地，哈萨克族人他仅仅占人口的7%。那么在中国政府这一波打击新疆的维吾尔人的行动当中，这些仅占人口数字非常少的哈萨克人，他们又遭遇到什么样的冲击呢？
哈萨克人作为维吾尔人的兄弟民族，也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是一个突厥大家庭的一员。我们在过去呢建立2次东突厥斯坦独立的时候呢，哈萨克人是和我们是并肩战斗在同一个战壕里的，所以呢这些凡是突厥大家庭的民族都作为了中共政权要进行民族清洗的对象。所以哈萨克人所受的这几年所受到的压迫呢和维吾尔人是一样的。在这个但是在这个之前，就是说2009年的以前呢，中共政权一直采用分而治之的政策，有些时候打压，大多数时候是打压维吾尔人，抬高哈萨克人，使得哈萨克人呢有一段时间误以为中共会对他们区别对待。但是2009年75以后呢，这个中共政权呢把凡是突厥民族都一块绑到一起作为敌人去进行打压。所以哈萨克人所受到的迫害和维吾尔人所受到的迫害基本上是一样的。当然维吾尔人承受的是最大的一部分的迫害，死亡人数最高，被抓人数最多。
是，我们现在就要带大家观众朋友们来看一看，或许已经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看到了这个视频。这是在2018年，也就是去年的12月28号，最后几天的时间，新疆政府邀请了12个国家的外交使节，还有部分的外国媒体去参观在当地他们所谓的职业培训中心。那么这些外国媒体也拍摄了当地的一些学员，表示他们都是自愿进来这里培训的。我们就先来看看这段外媒所拍摄的这段视频。
我们的民警通过跟我谈话，你是为了国家法律，然后推荐给我移居那种一所学校，然后我跟家人商量以后，在这申请进来的。
你是犯了什么罪呢？
我以前多次听了非法疆境人员讲的一些言论，
嗯，
然后通过听了他的言论之后，我就在脑海里出现了一些极端思想，然后违反了国家法律。
你现在看到我们的学习情况，很多人我们都是自己认为有问题，哎，刚好政府有党和政府举全国财力免费为我们提供这种学校，
嗯，
我们说这是党和政府在关心我们，我们自愿来的，所以根本就对人权这种上方面就没有那种，就都很自由。
我想请教周峰左先生，您看了这段视频啊，那么刚刚最后这位学员表示这与人权完全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是非常自由的，您怎么看待这段视频？这有助于缓解在西方世界对于这些在教育营的一些疑虑吗？
这个当然不会，中共的这些做法只能是越抹越黑。当然像最后这个学员和前面这个学员说的，这中间都是话里有话。这个学员我觉得是这个就是这里边他们所谓的这个学员啊，他说的这个就是说，哎，这个好像跟人权，我想他很有意思，他专门提到人权这个概念。这个啊是我想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啊，他没有自由的情况下说出这个，这显然是一个讽刺了。我想这就跟很多人用那种暗号来传达这种信息一样。在监狱中间的人都知道，就是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了，就是被迫违心的做一些事情或者怎么样，但在这中间呢往往会有一些其他的表达。我想这个里边能看得到。那么根本的呢，我想这个监狱本身显然是中共认为是一个模范监狱，这个已经被确认，这个监狱就是 胡锡进以前所放的啊那样一个，就是他认为是这些人很欢乐在那里边这样一个监狱这个里边，所以这是一个中共抽出来做的点。那么这些在里边失去自由的人啊，被要求做出各种各样，有一个记者还说他们要唱那个如果你高兴你就拍拍手啊等等，这些实际上让人想起来是毛骨悚然的，没有任何的真实性。那么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有意识的，就是因为上一次胡锡进的那个摄像里边露出很多问题，比方说他们照的那个绿色的栅栏，就那个铁栅栏等等，就是一眼看出来就是个监狱，等这一次都拿掉了，而且这个人群跟上次明显的不一样。那一次因为他照的很多是相对中年的妇女，那么大家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人的孩子去哪里，就骨肉分离是一个很根本的事情。那么这一次呢，就有意识选了一些很年轻多了，这一次谈的这个，这当然都是一种精心的表演了，啊，国际社会肯定也不会上当，但是呢，中共被迫开放这个啊，让这些有选择的人看有选择的这些镜头，这也说明国际压力是有效的。那在这个时候，我想我们真正要要求的，就是让国际社会观察所有的啊，那现在这个因为这些新疆的集中营已经被记录在案，有多少个集中营在哪里，要求去所有的地方看。那么而且不能就比方说有这些人陪同或者怎么样，比方说不要再预定时间等等，这样去我想才能够部分看到这种真实的情况。但是呢，这个被迫开放本身就说明国际压力，就是这个产生的巨大的国际压力还是有效的。
伊丽莎提先生，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刚刚就像周峰左先生所说的，这一次发布的这个视频是在喀什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教育培训中心。那么，到底在新疆，很多人说其实北疆与南疆的情势是很不同的。那么，中国政府能不能开放情势更加严峻的地方？那么，您的看法，您是不是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到底在新疆各地的情势现在如何？
我首先呢，想对这个您谈的这个北部和南部情势问题，对维吾尔人来说，南部和北部的情势都是一样的，都是极其恶劣的。那么就这次的12国的外长外交人员去访问呢，我同意周峰所的意见，这是一次表演的演出。我们也推特上已经揭示出来这一个。模范监狱呢，就是胡锡进采访过的，就是把那个栅栏都去掉了。但这里头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那个小女孩的回答的问题。当她说
你犯了什么罪，
你犯了什么罪的时候，她说我可听了蒋经，然后脑海里产生的极端思想。也就是说，怎么会一个人的脑海里产生的极端思想被中共知道，然后抓进来？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周峰所刚才已经强调过了，那个小男孩的回答呢就是更有意思，他把这和人权没有关系等等全部都摆出来，也就说明呢这里面呢全部是一个表演。这里头第三个最大的讽刺是什么呢？我看了一下这些被选的外交官，这些国家呢又是中国发布的一份内部文件里头，凡是维吾尔人去过这些国家的呢都要被抓进集中营里头进行改造的这些国家，也就是说这些国家是在中共的这个名单里头，他们是属于恐怖主义蔓延的国家。那么反而是这些国家的这些外交官，当然这里头国际社会是应该是很清醒的，这是一种表演，但是会不会有人自动的进入角色呢？包括这些外交官里头呢，也有一些人，已经有一些国家的外交官进入角色，配合中共的这种演出。在这里呢，我特别想回顾一下，在苏联的1930年的时候，这个古拉格泛滥的时候，有一位逃犯逃到英国，我们是哪个地方，然后出版了一本这个集中营里的故事。最后呢，苏联政府找高尔基，他因为在东西方都有很大的名声，让他去采访一些监狱。 那么在监狱里呢，有一个小男孩给高尔基把真相讲了，但是高尔基呢出来以后也是配合斯大林表演，讲那里面的犯人多么的幸福生活在。那么这个呢是如出一辙，共产党呢还是在拜他的苏联老大哥在进行重复的表演，这是一个典型的表演。这说明国际社会的表演，说明什么呢？国际社会的合力，这种压力起了作用，所以我们需要继续努力，继续去揭露这种虚假的表演，继续去揭露这种黑暗，然后呢形成一种合力，我相信正义必然战胜邪恶。
在您提到这种揭露事实真相的情况之下，当然也有很多人对于新疆当地的真实情况，有人说这个从中国的官媒，从中国安排的参访团里已经看到了这些所谓教育培训中心里面的学员是很自在的在学习，那么没有所谓的这种被拘留或强迫拘留的情况。但同样也有人说，为什么他不能采访一些被抓进拘留的这些著名的维吾尔学者或者是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那么像美国之音呢，我们就在最近特别专访到了一位是由中国教育部公派到德国的留学生，那么他是在新疆喀什出生长大的，他叫塔伊尔江。塔伊尔江的父亲呢叫穆塔里甫斯迪克卡伊日，他是喀什大学维吾尔语系的退休教授，也是喀什大学学报的前主编，他曾经用维吾尔文出版过20多本书。穆塔里甫还有一个身份，他是一位有着34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那么在去年9月，他和喀什大学的一名校长还有3名副校长同时被抓，至今下落不明。我们来听听他的儿子塔伊尔江是怎么说的。
2018年5月，喀什大学党委决定对我把留党察看的处分，罚款68000，学校发文件通知。他们说的原因就是通过学术渠道宣扬伊斯兰文化和阿拉伯文化这样一个罪名。9月3号那个是去辅主席一个女的主管教育工作的叫任华，去喀什大学开了一个扩大会议，然后他说就是去那个党委听了各方面的意见，终于就是这样的决定处理这个四位通知。我爸也是去年9月份被抓的。我爸的身体特别不好，心脏特别不好，心脏病嘛，严重的心脏病。我要求的就是中国政府要表态，就是我爸在哪里。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想知道就是我爸在哪里，犯了什么罪。
是，那么我们知道两位嘉宾类似像这样在海外在寻找他们在新疆失联的家属的声音是非常的多的。刚刚塔伊尔江他主要是说这个在去年的5月，喀什大学的党委先是给他的父亲留党察看，后来呢发文件通知说原因是因为他的父亲通过学术渠道宣扬伊斯兰文化和阿拉伯文化，有这样的一个罪名。所以实际上这样的案例是层出不穷的。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来谈一谈，在中国的这个新疆政策引发这样大的关注之后，中国政府在最近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到底还有哪些情况，我们可以来深入探讨。不过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提出他们的问题与看法，然后我们再请两位嘉宾做一并的答复。我们先来看看下面这位署名叫黄 Gemini 的这位网友，他说新疆少数民族问题真的有不少人被人利用去偷，然后被公安抓到就遣返了事，所以问题不是只是在中共，少数民族的犯罪问题也很大。下面这位署名叫萨帕印卡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政府同化少数民族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中国的文化观念造成的，中国文化强调集体至上和服从意识，在中国下属即使知道上级是错的也不敢指出，明知道决议是错的有时也会被继续执行下去，中国人不敢向西方人去纠正自己的上级，甚至跟上级辩论，会觉得这很丢脸。这种服从观念使得很多中国人不能理解某些小的团体过分的去强调他们的权利，会觉得这些人是很多事儿。下面这位署名叫白白羊的这位网友，他说一开始死不承认有集中关押，然后又开始放人，真的太出丑了，索性死不承认到底，那倒是非常强硬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署名全昌的网友，他说在以往回教穆斯林国家和回教徒几乎都是以色列和美国为主要的敌对国家，但是近年来专制独裁集权中共对境内穆斯林的迫害已经激起国际穆斯林的极度不满，中国为了避免极端回教主义转移对象，将报复的对象指向中国，所以同意将2000多名哈萨克人离开中国。那么我想继续就刚刚这位网友所提的问题，实际上我也想继续请教我们的周峰佐先生还有伊利夏提先生。其实最近在纽约时报上有一篇文章，他还特别提到了，他说很奇怪的是中国政府在新疆的这样的作为呢，在很多的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里实际上并没有激起太大的反应或质疑或者批评。我们就来看看这一次刚刚我们提到应中国新疆政府邀请到当地去访问的这12个国家的名单呢，根据中国新华网的这个公布，这12个国家包括的是哪12国呢？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印度、巴基斯坦、印尼、马来西亚、阿富汗、泰国还有科威特。新华网的报道还说，这个参访行动呢，让各国使节感受到和谐稳定，期待更深度的合作。我想先请伊利夏提先生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伊斯兰世界的很多国家的政权都是独裁政权啊、包括像科威特呀、沙特呀、俄罗斯，包括也是一种独裁。那么这些独裁政权的国家呢，在这个是非问题上、人权问题上，本身就是一些劣迹斑斑的这些国家，包括中亚的一些这些国家也是同样的。那么所以要他们去关心其他的在中共另一个独裁者的专制之下的民众的人权问题，那是不可想象的，不可想象的。所以呢这些国家，但是很令人奇怪的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都被中共列为，凡是去过这些国家的人都包括在东土厥斯坦的任何一个，不管是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哪一个民族都要去在教营里头的。所以这对这些国家本身他自己的人权就很成问题，所以呢他们不可能对这些提出任何问题。但是呢好在什么呢，就是说有很多穆斯林国家的民众现在反而是觉醒了，比如说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包括一些印度的穆斯林，都站出来，已经在替维吾尔人发声，他们比如说嘛，这个印度尼西亚已经连续将近一个月了，每天都有游行，马来西亚也是在进行不停的示威游行，要求对维吾尔人释放全部被拘押的维吾尔人。所以说，我们要把政权以及呢，作为政权代表的这些外交官和民众要分开，这些国家的民众呢都还是希望能够有尊严的生活，所以他们对维吾尔人的遭遇，包括在东土叫哈萨克人的遭遇，都是深表同情。如果我们就看哈萨克斯坦，他的政府一直就没有谴责过任何有关中共的这种暴行，反而是民间组织在不停地把这件事呢推到媒体的前沿。所以我们要把政权和民众分开。伊斯兰国家的大多数，包括阿拉伯国家的大多数，都是集权政权啊，像沙特，我们这臭名昭著的那个不肢解记者，那么这样的政权，你指望他能讲人权，那是不可能的。
嗯哼，周峰佐先生，您的看法呢？
你是对外国是回答刚才的读者问题呢，
对刚刚这位读者提到的这些穆斯林的国家，那么在《纽约时报》上面也提到了，就是说很多的穆斯林国家为何对中共政府在新疆的一些作为迟迟都没有表态，或者甚至提出批评。刚刚伊利夏提先生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说因为很多这些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呢，很多自己本身都是集权独裁的国家，您的看法？
我想刚才伊利夏提讲得很好了。那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中共的利益收买，那这些国家很多都是在所谓的一带一路这样一个中共花了很多钱到处去收买这样的一个名单上， 那么啊，当然通过这样呢，就会造成这个政府啊这些他们的主要的功能官员这些，他很容易受中共的影响。但是民间的声音啊，就终究还是能发出来。那刚才一下提到的这些，那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这个中共现在跟以前不一样的在于，在习近平下边，他有时候他不光是做恶事，他还有一种自豪感，他就是我拍着胸脯，我这样做了啊，我能怎么样？我觉得这样挺好，你们还甚至可以学习，他也有这样的一种倾向。他甚至可能觉得这就是他的啊，习近平的这种中国特色，他愿意向一些有类似倾向的国家去推销，这可能是说不定是另外一个想法，说不定有些国家会模仿这个，这都有可能。就是在一个对一个专制国家来讲，那很多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有吸引力的，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代表。那最近我刚刚看到另外一个消息，也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很有意思，就是香港啊，香港也有代表到新疆去，认为新疆这种治理非常合理，
是
啊，非常有效。这就是另外一个信息，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这种新疆模式，它不光要在全中国推广，有可能在就是传统这个大陆以外的地方，香港甚至香港、台湾或者甚至其他国家，啊，中共认为这是它有效治理的一个样板。
嗯，
这是另外一个方向。
嗯，周峰所先
生，我想对这个补充一下，就是说补充一下周峰所的，他启发了一下我，突然想到，就是说很多的这些国家。这种长期集权、民主还没有深深扎根的这些国家呢，对于这种民众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呢，他们总是把它当成是一种混乱的现象，媒体的自由等等，他们都把它看成是一种混乱现象。所以呢，就像朱峰说的一样，他们呢特别喜欢模仿这个中国的这种模式呢，在西方世界，因为民主深深扎根于他的精英阶层、甚至那些富翁阶层以及平民中，所以呢，他没有市场，也人家嗤之以鼻。但是对于这些长期集权政权，然后呢，民主根本就没有深深扎下根的，像包括泰国这些国家，他们总是喜欢呢这种中国式统一，这种一致，这种静悄悄，认为这是呢一种秩序，包括香港这个保安局的局长，大言不惭，他认为前几年呢在中土街上发生那么多恐怖案件，所以现在没有了，他们也值得学习这种方法。实际上那个前面的那些所谓的恐怖案件一直都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那么香港保安局的局长也提出来，说明他的思维呢也是属于那种民主思想还根本就没有在他思想里头落根的这么一些类人。
我想继续回到周峰所先生，请您一分钟左右时间来谈一谈，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那么这一次除了邀请我们刚刚列出的这12个国家的外国使节之外，中国外交部的官员还提到说欢迎联合国派官员到新疆去访问。那么我们注意到人权观察组织在他们网络上发出一篇文章啊，他说中国官方所安排的这次官方编排的这个参访团呢是忽悠不了任何人的，他说也正因为通过这样的一种官方编排的参访，更能够凸显出独立人士必须前往新疆来进行评估这样的一个重要性。我想请周先生谈一谈，一分钟时间，这个联合国人员想要进入新疆啊，有可能吗？那么有可能让独立人士来到新疆做这样的一种评估吗？
国际社会当然应该这样要求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国际压力，特别是来自联合国这样的这种压力还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当然希望联合国的人士能够去。那么就是你刚才提到那个人权观察Sophia Richardson写的那个非常好，那里边的要求也很清楚，就是说只有一个真正独立不受约束的一个调查才能够说明才是真实的情况，除此之外都是假象。那么这个他列了几个条件，比方说我们要自己选去什么地方、什么时间见什么人， 等等，这些都很重要。你刚才提到就是这个刚才采访的那位他父亲啊被消失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现在有很长的名单，那么要求这些所有的名单，比方说我们都要去见，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去之前，但是呢国际社会能去，如果联合国愿意这样介入，这是非常好的，我觉得。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下面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他说中国同意2000名哈萨克人离开新疆，这不意味着中共放弃了民族压迫政策，因为2000人占总人数的比例很少，而且中共始终没有公开具体细节，中共没有认输，只是表达了一种退让的姿态，而且是很微小的退让。下面这位署名赵青兰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新疆要独立不可能，共产党下台后也不可能，因为汉族人不同意，中共下台后高度自治的新疆想独立不可能，干脆所有维族人都到土耳其去。还有这位署名叫Akande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共产党为什么不打压满族、苗族、朝鲜族，就打压维族呢？这不就说明还是维族不好吗？不然打压你干嘛？自己不反思，老是怪别人。那么稍后我们也可以请两位嘉宾来谈谈你们的看法。还有这位署名叫 at 赵的网友，他说了迁徙权是现代宪法普遍规定的基本人权，但是中共炮制的宪法却全然否认公民的迁徙自由，从收容遣返制度到驱逐低端人口，中共系统性的侵害公民迁徙权的行为从未停止。这次中共放行哈萨克人移民只是政治表演，并没有改变他剥夺和限制公民迁徙权的现状。还有这位署名不屈的强国人，他说共产党最残暴的就是控制思想，不让你自由的思考和自由的表达，看看新疆人的苦难就知道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那么我不知道伊利夏提先生针对刚刚网友的一些反应和看法，能不能利用大约30秒时间简单谈谈您的回应。
可以，就是说印象最深的是那位民众观众说只有维吾尔人被打压，为什么不反思，那是他最应该反思一下。六四大屠杀不是对中国的打压吗？不是对汉人的打压吗？那里面有很多的人，包括各民族都有。那么其他的那些强拆以及呢访民的那些血泪史，每一个省份里头都有，包括这个广东啊、广西啊这些，这种共产党打压呢比比皆是，并不仅仅是维吾尔人，只不过是维吾尔人作为一个民族变成了中国的敌人，那么受到的是民族压迫，这是一种双重的压迫。所以呢这些观众呢对问题还是没有看出来。再一个呢，就是说我想加进去一句话，就是中共会不会往后让步呢？就最近让联合国进去，我们最应该注意的是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有一句话，昨天嘛是前天讲的，他说美国要制裁我们，让他制裁吧，反正我也没有我也不想去美国等等。这说明呢下面的官员以及呢共产党不会让联合国独立的去调查，就目前因为压力还不够，还没有进行真正的制裁，所以需要以联合国美国采取具体的步骤去进行制裁，才能够实现独立调查。
是伊利夏提先生刚刚所提的是香港的星岛日报在这个星期所做的这篇报道，他特别采访了新疆乌鲁木齐市的市委书记徐海荣，那么他当时反映就是说对于美国的可能制裁他是不屑一顾，他说我们都是为了让新疆人过上好日子，如果美国政府不让我去美国我也不想去，这就是事实。那么从刚刚伊利夏提先生所做的发言，我想继续请周峰所先生来谈一谈呢。刚刚我们其实也有网友提到说，这一次这个中国政府的作为，不管是新疆的参访也好，或者让2000名的哈萨克人可以离开中国也好，这其实并不是一种改变民族压迫政策，或许只是一种小小的、很微小的一种退让。那么您怎么样看待？特别是我们知道，就在1月5号的时候，中国政府、中国的伊斯兰教 教协会在北京召开一场年会，特别通过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五年纲要工作内容目标。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未来五年也好，或者未来一年也好，在中国的这种对于民族或者对于宗教的这种打压的政策有可能有什么样的一种转变吗？周先生，您的看法。
中共对于信仰的打击当然是一贯的，但在习近平之下就是更加暴烈，更加直接。那么因为这，我想这一个很根本的原因，习所推崇的是一个对他个人的一种崇拜啊，在他之外不能有任何的权威。那么无论是这个穆斯这个他要这个伊斯兰的中国化还是基督教的中国化，这个目的都一样的，就是定于一尊，就是他们反复强调哦，党内等等这些定于一尊，定于习近平这样一尊，那么别的他是不可能允许的。这个所谓的中国化就是习近平化。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国际制裁，我就刚才提到，我觉得是还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呢，刚才提到就是这个问乌鲁木齐这个人的，就是这种个人制裁马克宁斯基法案。这个法案呢其实是非常有效的，我们一直呼吁美国应该把几百个上千个中共的这些作恶者放到名单上，绝对是有用的。现在美国只是在摆姿态，每年放一个，这个对中国这样的一个作恶的大国显然是不够的，这个是肯定有效。另外一个重要的制裁的方向就是像很多像以前对南非这种制裁一样，就是这种经济上的制裁，包括和他做在那里做生意的这些公司关联制裁，这种我想就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个现在还没有人提到这一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进行这种商业上这种很全面的这种制裁啊。我相信会是有用的。
好的，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啊，还有不少位网友提出他们的看法。我来看一看下面这一位署名玉玺的网友，或许我想请伊利夏提先生在节目的最后来为我们做一个总结和答复。这位玉玺先生他提到，他说伊斯兰教有些概念的确落后，但这不是中共进行种族隔离集中营的理由。人有基本人权，宗教落后不是政府剥夺基本人权进行政治迫害的理由。政府不能随意剥夺人权，也要限制宗教对基本人权的侵犯，这才是正确的态度。还有下面这位署名叫李四的这位网友，他说嘉宾能不能找出一个现存的伊斯兰民主国家吗？伊斯兰教义天生就是民主的敌人，维族人不承认伊斯兰极端分子在中国造成的恐怖袭击，就永远得不到汉人的同情和声援。我想节目最后我们剩下大约两分钟时间，伊利夏提先生，我想交给您来做一番答复，另外做一番总结。
好的，谢谢主持人。伊斯兰教呢，是一个几千年的，已经是几千年的一个宗教。伊斯兰教它有它的民主的成分。在伊斯兰教里头呢，比如说共同协议、协商，这些呢都是被允许的，而且呢是提倡的。伊斯兰国家比如说民主的国家有这个土耳其尽管现在有点走向另一个方向，但也是有的。还有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和谐的，几大民族马来民族以及呢汉民族华人印度民族共同生活的一个民主国家。我们可以举出来，尽管他们的民主可能不是很成熟，但是已经是在民主的方向上在走。至于说到这个中国的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我同意周峰所的总结，也就是说，习近平任何一个独裁者都是要唯我独尊，所以他不希望民众当中呢出现对其他的不同意他的一些想法，所以无论是伊斯兰教也好，还是基督教也好，他们是不崇拜个人的，而且是严格禁止崇拜个人的，所以这些呢都和现在的集权思想都是冲突的，所以他们不会喜欢的。那么总结今天我们的这个访谈节目，也就是说国际社会的压力形成了一种合力，包括很多民运人士的发声，维吾尔人的作证，以及呢世界媒体的大篇幅的报道，以及各国国会以及政府的声明等等。 那么中共呢，在这种国际的合力压力下，从一开始的绝对否认到修饰，到最后尴尬的不得不承认，到现在呢，去带着人去参观一些模范的集中营，等于说明呢，国际社会的正义力量只要形成合力，它是能够起作用的。所以我们还需要动员有良心的人士，包括每一个中国人也都应该站出来，因为今天的维吾尔人的命运就是明天中国大多数人的命运。因为我们知道像包括这个刚才讲的香港保安局局长去也去学习经验了，那这种发展下去，大家的都会生活在集权的残暴当中。
好的，谢谢您，伊丽莎先生。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讨论到这里了。今晚的节目呢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焦点对话节目要和您探讨的是美中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中国的诚意到底有多大？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